饮用水的清洁与否事关生命和健康。联合国将到2030年人人都能获得清洁水和与之息息相关的卫生设施确定为一项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2019年全世界共有22亿人缺乏安全的饮用水。在中国，2012年有3亿农村人口的饮用水并不安全。在这一背景下，一位名叫任小媛的年轻女孩将促进中国农村社区获得清洁饮用水当作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责，就此采取具体行动，并取得了值得称道的结果。她也因此荣获了联合国地球卫士青年奖。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近公布了今年地球卫士青年奖的7名获得者，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90后女孩任小媛。任小媛在2015年创立了 MyH2O 无水信息平台，致力于解决3亿中国农村居民的饮用水安全问题。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孩，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宏大的抱负？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任小媛。
我一直对水都是比较有感情的。从小的话，就是我就是很喜欢在就是什么水里雨里跑步那种的，对，就觉得它很干净，然后它可以冲刷掉很多东西，然后它可以带走很多东西，然后所以你就一定程度上你会觉得它是万能的这种溶剂净化剂，对，然后这个其实跟很多宗教里面对水的认知也是很相似的，为什么很多人会说圣水，对吧？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我要去花很远，就是走很远的路去喝一口，就是某一个圣泉。因为他们是相信这个水的这种灵力的，对，然后我以前我也是非常相信它的这种力量的，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就是由于我们的破坏，由于我们的各种过度的不管是农业啊工业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对吧，导致水也会超出它自己的这种自净的能力。你会发现水这么一个我们以为是万能的生物生灵，他也会受到很严重的伤害，那他一直在包容其他人的就这种污垢，那当他自己就是超出了他能包容的范围的时候，谁来去守护他？
任小媛在北京长大，父母来自农村，与父母回乡的经历让他看到了城市与农村的差别。高中时，他加入了英国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创立的根与芽国际环境和自然保育组织。申请研究生时，任小媛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世界一流科技学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并在那里获得了环境工程和科技政策双硕士学位。本科期间，他作为志愿者加入了学校的海地项目，前往西半球唯一一个最不发达国家海地，参加植树造林、开掘水井、建设医院和学校等支持弱势社区的工作。后来他还前往印度调研贫困社区的水安全问题。但是对于自己的祖国中国农村的社区饮用水安全问题，他却难以找到详细的资料，这促使他萌发了创建无水信息平台的想法。
当时只是觉得就是乡村这个数据是确实的，就是我没有查，没当时很难去查到跟乡村饮水安全相关的这个数据，然后我们就想动员很多青年人去来做数据的这个空缺的一个填补。但其实后来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对，就是这个一个社会问题绝对不仅仅是你放了几个数据上来就能解决的。
面对自家饮用的一杯看似透明的水，许多中国农村的居民并不知道这杯水是否洁净或者洁净的程度。无水信息平台早期对中国农村社区的一项调查显示，有 40% 的居民担心自己的饮用水不安全，但没有能力进行测试。另有 10% 的人认为他们的水还可以，但测试结果表明其实水并不洁净。任小媛下定决心，村民应该知道自己的水是否洁净，不能让这个困扰他祖父母的问题继续困扰人们。
对，我记得我去过的几个社区，举几个例子吧。一个社区是跟工业污染相关的，然后当地他们说，就是他们的水经常会水面上会看到有浮着油花，然后甚至他们的这个动物就牲畜喝了这个水之后，会有出现比较大范围的这个死亡的情况。然后我们去检测了这个水质，也会发现啊，原来这个水质里面会含有一种叫总石油烃的这个有机物。然后这个有机物明显是跟长期积累的这种煤矿、化工、气井相关的污染相，就是能够结合起来的一个我们看到出现的有机物，它不应该出现在地下水里的，但是它出现了。但是你要去追根溯源，说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到底具体是谁污染的，其实是非常难溯源的，因为在这个地区可能出现过很多不同的化工厂，日积月累，到底是谁导致了这个污染，可能谁都没法说，那就导致出现了这个污染的情况，其实没有人对它去负责。
据估计，中国50%的浅层地下水已经受到污染。除了来自矿业、工业等污染源的碘源污染外，农村社区还存在着面源污染问题。
面源污染的话，一般是农业、农药、化肥等等这些类型的污染导致的。那么这个为什么是面源呢？因为其实它不是从一个点的某一个点的这个污染产生的嘛，它可能更多是整个一个，比如说农田在过度的使用化肥、农药，然后对吧？一下雨一冲刷，然后一渗透，对，那就可能这个农药、化肥会直接进入到就是地表水、地下水等等各种这种水源中。对，而且这个过度使用农药、化肥也是一个在乡村其实非常普遍的现象，包括农药化肥的这个废的瓶子到处乱扔，对，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肯定是对这个乡村的整体的这个水质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的。
任小源和他的团队动员高校青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村饮用水问题调查，迄今已经与113支高校团队合作，有上千名志愿者参加，走访了全国24个省的近1000个乡村。
我们基本上大部分的合作团队都还是高校的学生或者研究生多一些，就是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背景知识，然后我们也会进行基本上层层的筛选，去确保我们的团队是经过筛选，他的能力是比较达标的。对，所以比如说我们一般报名，可能每期我们会录十几个团队，然后报名的可能有40多个，然后我们也会经过非常多轮的培训。然后每次培训都要有考核，所以如果他们考核不通过的话，是不会允许去到实地的。
到目前，参加无水信息平台的青年志愿者已经收集了3800余份水样检测和7000余份健康与环境卫生问卷调研。
然后我们一般常规检测的指标会包括基本的，就是一些饮用水安全的指标，比如说像 pH，比如说像 TDS，就是总溶解固体，还有氨氮和硝酸，这个和生活污染，还有垃圾，还有化肥都有一定的关系的指标。然后还有就是氟化物，这个和地理地质指标更相关。对，然后其他的就是有一些。然后还有一些，如果是有这个对矿业担心的话，或者，对一些其他的，就是重金属担心的话，可能会单独挑一些重金属的指标，或者一些有机物的指标。有机物的话，就要送到实验室去做复检。但是指标只是我们收集非常多的数据中的，一个小部分。对，除了指标之外，我们也会收集比较广泛的其他类型的数据，包括，像当地的这个旱厕的情况，然后当地的垃圾处理的污染处理的情况，废水啊，这些处理的情况，当地潜在的污染风险，还有比如它当地主要是一些什么类型的饮用水来源，水质的问题只是一个结果嘛，但围绕这个结果，其实它有非常多其他的一些成因和背景的信息，对，而这些信息也是同等重要的。
无水信息平台的调研发现，"自来水"这个词在城市和农村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概念。在很多村庄，通到村民家里的并非经过净化处理的水，而可能就是村中的井水等。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乡村的确很多地方搭建起了供水设施，搭建起了管道，但是管道到了最后一公里，是不是真正能够供应到每家每户，然后是不是它真正经过了有效的处理和有效的维系？对，这个其实我们看来还是就是情况会比较不统一，有的社区做的会比较好，但有的社区可能因为这个付水费的挑战啊等等的挑战，或者由于这个设施的老化的问题，其实它出来的水就反而比源头的水会更浑浊，你会需要沉淀更久才能用。 比如我们在就是也是在中西部的一个社区看到的，然后当时我们进到这个社区就发现，他们当地虽然有自来水，因为国家在推这个自来水的政策嘛，但是他们那个自来水因为整体这个缺水的情况，还有村民付不起水费的情况，所以他们大概一周才供应一次，对，然后供应这一次之后，然后村民就会积攒很多自来水，然后存在自己的水窖里面，对，但是就比如说可能他存了很久，这个水窖都很少清洗，所以当时就是我们让他们给我们取水样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舀出来那个水就是各种颜色的，对，就是明显看到那种浑浊度啊，都是不是非常理想的。然后当时我们也会去问，就是哎呀，这个水你们每天都在喝吗？然后当地的村民就会说，对啊，就是我们自己会喝这个水，但是比如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来亲人来客人啊，或者孩子回家了呀，他们会单独给他去供这个桶装水，他们会觉得这种好喝的水是，有点像一个过节的礼品，对，就是年货，对，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一开水龙头出出来的东西是他们的一个年货，对，所以就是这样一种场景，在我去过的很多乡村，它依然是普遍存在的，而因为这些乡村可能，情况比较隐蔽，它又比较偏远，它不一定能够非常及时的解决掉，也不一定能够及时的被，需要被看见的人去看见，对，那这种情况下就你就会感觉它这样的群体更需要有人去为它发声。
除了供水设施之外，废水和垃圾的处理同样影响着社区的水质。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废水和垃圾很少得到安全处理。
垃圾现在农村做的工作会多一点，就是有更集中的这个垃圾处理的站点，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很多地方有这个集中的这个垃圾处理，然后就是垃圾堆到一起焚烧啊，但是也会有这种渗液渗透到地下，然后同时有可能垃圾的这个处理设施不到位，垃圾就会散在各个地方。我们看到过很多河边就堆着很多很多的垃圾，对这个其实在乡村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普遍性的。然后当然还有这个乡村的废水处理，其实大部分的村庄还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废水处理的系统还是在一个比较起步的阶段，包括怎么去连接这个大家的这个废水的管道啊，对废水怎么去排放，怎么去处理啊，对谁去来管理，谁去来运维啊，就这种家庭的污水还有旱厕啊等等，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会影响到这个水源的健康。
过去几年中，污水信息平台在暑期和寒假已经开展了8期调研。任小源介绍了最近一期调研的一般性结果。
这一期我们的调研里面，我们调研的这个比如某一个指标，比如浊度这个指标，那在自营的这个末梢水，就比如说村子里面自己去来管理的这个末梢水，我们就会发现浊度这个指标的超标率达到了44%。那就代表它的这个基础的处理等等的，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和挑战的。其他的指标可能就稍微好一点，比如说那氨氮它超标就还好，它超标就没有那么高，它大概超标的我们看到一些市政的末梢水还有自营的末梢水大概是15%左右。pH 这个指标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也有一定超标，大概是20%左右。我再次强调一下，就它不太具备全国的代表性，因为我们一定会定向去找那些更有可能有风险的一些社区嘛，因为我们在做案例。
农村水质调研的结果以及对清洁水的需求会被记录到无水的交互式平台中，其中包括一个使用简便的手机应用程序，让人们可以清楚地了解经过调研的村庄的水安全状况。此外，所有这些信息都映射到一个力争覆盖全国的农村水安全信息图库——无水地图中。
对，所以一开始我们其实创建污水信息平台的一个初衷，也是去让这些故事更好的被看见，让青年能够参与到这样一种为乡村发声的这个工作中来。对，然后慢慢的演化出来，就发现，哎，光发声也不够，对吧？我们要让这个数据更好的链接到有资源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些组织那里、那些企业那里，然后更好的让他们协助一起来解决这些乡村的饮水安全问题。
无水平台正致力于协同有资源的企业和基金会，帮助有需求的社区改善饮用水质量。他们为一个学校建设了水房，让师生们从此可以喝上清洁的热水，在冬季有热水洗手。他们还在帮助云南的一个干旱社区扩建蓄水池。此外，他们在7个试点村庄建立了净水站。
那么我们会去对接一些净水的这种水站， 然后这个水站呢，它也是一个自负盈亏的装置，因为村民会需要付一个比较低价的费用去来获取这个饮用水。那这个水站它自己的营收，会进入到就是这个社区组织或者村委的这边，然后这个营收会来覆盖整个水站的运维，还有滤芯的更换，然后如果有额外的结余的话，会去来促进村庄更好的建设。对，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其中的一个村庄它的这个营收就是在增长供水的周期，因为他们不是因为收不上来水费，所以减少了这个饮用水的供应嘛，所以现在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去来增长饮用水供应的周期。对，然后同时另外一个村庄他们直接用这个收上来的费用去来支持当地的这个基础建设，包括这个购买了新的太阳能路灯，去用更环保的方式照亮整个村庄。
经过5年多的发展，任巧元认识到，公益机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去发现问题到底在哪里，并与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推动解决。
好的，比如我做了一个水站案例，我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我说我能做一次水站，我就再做100个水站，对吧？但是公司是有的，这个公司是可以做的，公司是可以花大量的资金，快速的去把一个成熟的方案复制到很多的社区。那跟政府相比的话，我们的角色又非常不一样。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去收集一些信息，去将关注往某些我们相信的方向去引导，将这个可能政府政策的下一个阶段的一些力量，向我们共同关注的一些方向去倾斜。就如果你脱离开跟政府的合作，你其实很难推动环保议题。如果你脱离开跟企业的合作，你其实基本上不可能去做规模化，因为你没有这个资金，没有这个资源。你需要去知道怎么去撬动这个最有效的支点，去最快的撬动最多的资源，去定向的打到你想打的那个点。
任晓源表示，无水信息平台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筹集到资金，去帮助那些亟待解决饮用水安全问题的农村社区。与此同时，他希望通过在农村普及与水相关的健康与环保知识，并与参加调研的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医学等专业的青年合作，让他们将来在自己的职业领域中为环境问题创造解决方案。
就一直是很希望我们能够让更多人去通过这个工作，了解到水也是会超出它的限制的，它也是需要其他人来去替它做净化的工作，替它去做守护者，替它去挡掉那些它承受不起的污染风险和危害，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和水这个占据我们身体70%多的生灵。对吧？去和它更好的、更健康的相处，因为它是我们身体这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所有我们带给它的，如果它没有能力去解决掉的话，它都会再次还给我们。比如说像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一个污染叫微塑料，对吧？微塑料的污染是现在很多的研究议题。我们其实不确定它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由于微塑料的广泛使用，就包括我们日常的可能化妆品、牙膏里面这个磨砂的颗粒，现在可能进了，以前是要用的。对，那这种东西就是都是微塑料嘛，它进入到水里之后，水是没有能力去解决掉这个东西的，它就会一直在那里。然后我印象中，之前 WHO 好像做过一次瓶装水的，就是筛查，就是筛查了几百瓶瓶装水，好像只有十几瓶是不含微塑料的。所以微塑料在我们已经在我们所有的水里面，它已经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体里面。我们希望它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但是这种新生的化学物质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对，就跟当初最初的时候，美国当时爆发那个杜邦的，就是全氟化合物对水的伤害一样，我们制造出来了很多新的东西，然后我们让希望水把它们都带走，但是水是带不走的，那水就会有一天又还给我们。所以我们就需要去思考怎么样去对水多一些尊重，怎么样去多一些理解，怎么样去多帮助它，多守护它，然后最后回归到最后也是在守护我们和水的这种关系，在守护我们自己。
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